千年前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代死，复活之后在众人眼前升天，现在坐在永恒大宝座上，成为我们中宝的耶稣基督。当然还有属他的教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侍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服侍神，服侍人。那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负面，但是也值得我们放在心中侍奉的七诫。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基督侍奉的加范。每个基督徒，也就是人家被称为圣徒的这个人，都应该要有服侍的生活。没有服侍的信仰生活，就是枯干的井。但是服侍要有方法，要有原则，否则服侍就会乱无章法，没有目标，也容易产生嫌隙跟摩擦。我们先不讲效果，光是在当中产生的副作用啊，就让我们应付不完了。感谢主，神却借着2000年前道成肉身，亲自降临地上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示范了，也教导我们几个侍奉当中的最高准则。主耶稣亲自以身体力行，留下这些侍奉原则应用的美好典范。所以今天上午小弟就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查考主耶稣如何侍奉的事迹。愿神造就我们在座每一位，使我们的服事能够越来越美好，符合天父的旨意。那么第一个，我们发现主耶稣他就是在圣灵与福音当中侍奉。圣灵与福音当中侍奉，我们先看这个荧幕下面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好朋友好邻居，如果你要翻圣经可以翻，好不好？眼前大家圣经，不管是中文和俄本、英文、日文、拉丁文，什么文都可以啊，好吧？你觉得自己翻比较清楚自己翻，但是小弟也把经文全部列在上面了。如果你要回去再翻，现在要专心听到，那也可以直接看荧幕。在这个荧幕下面的那个经文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22-23，小弟念一次，奉主的是圣名读经。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主耶稣的侍奉啊，其实是以圣灵和福音来侍奉的。怎么说呢？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9:23-26，有这么一段经文记载，小弟慢慢念，大家想，耶稣在做什么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会有这样的态度？那这里面呢，有没有刚才我们所念那加拉太书5里面所说到的那几项？现在动脑筋想一下哦，一边看这段经文一边想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9:23-26，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撇开，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这地方。阿们。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有一户人家，他的父母丧女了。那耶稣到那里呢，他也看见这件事情。有没有看见第二行？看见了。可是他不只看见了这一户丧家，他还看见了旁边的这些人跟这些事。但是耶稣看见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啊，他定睛在哪里呢？定睛在这一户很遗憾的、很悲痛的、遭遇不幸的这一个人身上。经文写啊，那他看见他了就说话了。为什么说这些话？就动了慈心嘛，慈爱的心嘛。 所以这是耶稣看见之后的第一个态度，有仁爱，有良善，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的悲伤，看见人的遗憾，他在乎，就好像他在乎你，在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是耶稣的仁爱跟良善。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有些人就说啊，他死了有什么用呢？就已经死了。好啦，我相信不止只有这一句话，我们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当耶稣看见了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旁边听到了多少的话语。我相信这些话语里面啊，没有一句说耶稣啊赶快复活他吧，一定是认为没有用啦，事已至此，难以改变，徒劳无功，来不及啦，甚至可能会那种话，怎么现在才来呢？不早一点来，怎么现在才来呢？慢吞吞，搞不好还有责备耶稣的话。但是耶稣的行动，他的侍奉，你看到下去，他不因旁边这些人的冷言冷语、风凉话、恶意攻击就中断了。所以虽然经文没有写，我们看出耶稣的行动包含了什么，有没有忍耐啊，有没有和睦啊，我都没有人点头耶。那如果旁边的人这么多话，你继续你的坚持跟目标，难道不算忍耐跟和睦吗？没有吵架耶，没有反击耶，他就这样讲了。再者，耶稣答应人家要处理这件事，他就做到底，把这个忙帮到底。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恩慈跟信实吗？信实是什么？信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信用啦，答应人家了我就做到。什么叫恩慈？恩慈不是看起来慈眉善目啊，恩慈不是看起来好像很温柔的样子啊。恩慈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啊，我们把一个小时的讲道内容一句话解决，就是根据人的需要，在真理里面满足对方。小弟再讲一次，看到人有需要了，在真理允许的范围之内去满足对方，即使对方不一定是基督徒，这就叫做恩慈。那请问你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有没有恩慈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啊，那几个词汇不就是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刚才前面看到的这里吗？是不是都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小弟讲的，基督的侍奉不断地显出圣灵的果实，换一句话就是在圣灵当中来侍奉。各位主耶稣所亲爱的你啊，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也应该都要如此，要不断地审视自己，我们的侍奉是为了什么，又显出了什么，不是只有讲求果效啊。再来，在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小弟念经文在上面。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不早了，请叫众人散开吧，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门徒，其实不只是当时的门徒，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服事从事圣工，大概考虑的也是这个什么东西啊，我们现有的资源，我们所能够做到的能力是什么。门徒说的错了吗？那么多人，我们哪有那个钱啊，我们怎么有这个能力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了。所以常常人考虑的是什么？金钱、资源、能力，甚至是不是能够完成这件事以及做这个事工的便利性。这种考虑看起来相当的合理，也似乎是相当的合理。而且以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来讲，他们已经讲到一整天了，就好像今天你现在来到教会了，你现在一直待到晚上啊，一整天下来不只是两堂聚会啊，可能是六到八小时的连续聚会啊。好啦，已经到这个地步啦，太阳下山啦，请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各自去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这有什么过分的吗？还有什么义务 要来帮眼前的这么多人来烦恼他们吃饭的问题呢？所以这件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看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好像叫做我们台语讲的叫做鸡婆啊，鸡婆大家懂吗？鸡婆啦，他怎么就多揽了这么一件不必要的工作来做呢？又没有人这样做，其他的这些拉比，其他的教师啊，他们讲完道也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但是诸位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经文在这里记载了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啊，经文前后没有记载主耶稣讲到的内容，你们不好奇吗？小弟身为领会者啊，我真的很想了解耶稣在这个时候讲了什么道。经文不记载主耶稣讲道内容，记载了一件他讲道整天讲道之后所谓一件多出来的银阿叔给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不记载讲道内容，讲到这一件临时发生的事，为什么呢？不单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神迹，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主耶稣侍奉的方式。主耶稣他关心眼前这一些不只是来听道理，他们是人啊，带有肉体啊，像我们一样啊，需要休息啊，需要进食啊，需要补充啊，所以主耶稣的关心是什么？这不就是仁爱吗？仁爱的原文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就是爱的那个爱啦，也不一定有人啦，就是爱 agape 爱，这就是神的爱啊。主愿意自己跟门徒为他们付出，这就是小弟刚才讲的，我们提到的叫做恩慈跟良善嘛。看见这些人累了，看见人这些人饿了，要在真理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不是良善跟恩慈吗？主又揽了一件没有其他任何拉比在做的，也不需要门徒在做的，门徒也觉得超出他们能力的事情来做，这是什么？主的温柔还有热心。大家觉得主热不热心啊？甚至是热心过头了，对不对？大部分的时候教会的圣工虽然要照着规矩来做，但是在可以帮助以及造就人的突发状况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一成不变。教会的圣工不是只有看到成本跟效益，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在经营公司，不一定什么事情都算到要斤斤计较。我知道有些同龄很会算，他也不觉得是为了自己算，是为了教会算，教会该省这个该省这个，教会该做那个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才有效率，谁没有照这样谁就做得不好。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主耶稣在这里燃起的是什么动作？我们的动机正确，做法不违背真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甚至还没有果效的时候，又可以使在这当中的众人对神与教会产生感谢之心的时候，大家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教会的热心跟帮助啊，即使对于被帮助的人来讲收效甚微，大家晓得吧？我们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帮助啊，其实没有办法弥补他所有的损失啊。就好像这一次小弟昨天晚上讲了，这一次整个南区感谢主耶稣的保守，在接近十天的风雨飘摇，这风灾跟大雨之中，29间教会、5间祈祷所、2间福音中心、36个点、7000多个信徒，我们全部平安，没有一个失落。感谢主，这是神迹恩典啊！可是有一户人家，西宁的邱弟兄，他家的屋顶被掀掉了。报到教区来，教区决定照着办法补助他30000元，再报到总会去，总会行动很快，决定要补助50000块，总共80000块。各位啊，80000，我都觉得很羞耻，搞不好连那个屋顶啊，连一半都盖不了。但是你们知道吗？这是教会的爱，这是同龄的关心，即使没有办法弥补他全部的损失啊，即使那个果效还没产生啊，他就对主耶稣基督、对教会同龄的爱跟关怀产生了无比的感谢跟连结。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啊，我们的从事教会圣工不是只有成本跟效益， 也不是只讲求结果，动机、过程。那主耶稣做这件事情，不就是他的温柔跟智慧吗？看起来好像是一件鸡婆的事情，好像是多出来的事情，事实上不是啊。只有在动机不对、做法不对，而且我们常常啊不按常规而做的行为，才会成为放纵跟没有节制。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显示出基督他的侍奉是在圣灵当中行的，是在圣灵当中行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的六节到九节，小弟念给大家听。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到九节，有雅各井在那里，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没有来往。各位，你看到这里你想到了什么？你有没有那一种啊，以你一般人的心态跟判断，你都不想去碰见他的人，因为他也不对你好，他可能啊也对你有误解，对你很有意见，你也心知肚明，也感受到了。甚至有时候来到教会啊，我是来拜神的，不是来找人的，看见人连哈利路亚都不想打招呼，看见他坐电梯我就走楼梯，看见他走楼梯我就坐电梯。还有啊，在社会上，在生活当中啊，你知道社会上分多少团体吗？分多少国家吗？分多少民族吗？有时候我们还没有了解对方啊，就把对方打成是跟我不同一边的啦。我们话再说回来，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甚至是对你有敌意的人、看轻你的人，我们是什么态度？耶稣是什么态度？有时候啊，我小弟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来过教会一段时间，跟从了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哎，你们知道吗？啊，没有人点头。哎，我那刚才我要找你们高传道了。哎，你们知道你们要传福音吗？我还好，一堆人点头了。你们知道要传福音吗？我现在没有问你们做不做，我是问你们知不知道而已哦，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我没有问你们做不做啊。我们都知道要传福音，但是有时候小弟发现同龄总觉得我好像传不了福音，门槛在哪里？小弟现在讲白了，大家想是不是？总以为我们要生活得比别人好，才能向他传讲福音，因为证明我们的生活跟生命是蒙福的，是有神保守的。总以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要比别人高，我们才好传福音。总以为我的家庭要比别人的家庭幸福，我才能向他做见证传福音。要认为我的身体要比别人健康，我才能向他介绍耶稣。我的处境要比别人优越，我才应该传福音。各位啊，假如你现在满身疾病，你如何向一个很健康的人传福音？假如现在神允许你的家庭不幸，你如何向一个家庭美满的人传福音？假如你是一个在旁边路旁做乞丐乞讨的人，你如何向一个大学教授传福音？我问你们啊，刚才这些人如果是我们弟兄姐妹，该不该传啊？家庭里面有遗憾的，婚姻有问题的，儿女有不孝的，身体不健康的，生活遇到困顿的，来，我问你们一句话，该不该传福音呢？点头的人很少了，对不对？还好，对呀，还是有很多人说该传。啊，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传吗？我每天爱往医院跑，我如果像我身边这些啊，每个都比我更健康的邻舍来传耶稣，邀请他到教会来。各位，主耶稣所爱的，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福音不在乎我们这些传的人的处境。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只管开口讲啊，神自然会在他们心里动工。 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大家看看这一段经文的记载，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觉得耶稣跟他讲话正不正常啊？不正常。所以他说啊，你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各位，你们知道文化背景是怎么样吗？当时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犹太人，比我们现在有些政治情况还严重啊，彼此看不起啊，认为我们的信仰根本不一样，即使拜的是同一个神，对方都错了，对方走的路线是不对的，你们看不起我啊，我还瞧不起你勒。所以他讲出这一句话，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但是你看到主耶稣，他开口了，他温和回答了。所以主的侍奉其实是做到了哪一个境界？大家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把平安的福音当成鞋子穿上，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去，请问各位，你到会堂来有没有穿鞋子啊？你等一下回家有没有穿鞋子啊？你在家里面甚至还要换一双拖鞋，对不对？那把平安的福音当成鞋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管在任何地方，你都要注意神给你的这个使命，要把神的名、神的真理、神的教导，寻找各种机会，运用各种的智慧，把它跟别人诉说，不管是对家人、对邻舍、对同事、对同学，甚至对那老死不相往来的看不起你的人。我们有做到这样子吗？大家看下面那一段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就是小弟刚才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第一句叫做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小弟曾经自己，包括我们某些同龄，以福音为耻。我不是在讲信耶稣之前哦，我是在讲啊，信耶稣之后，当传道之后啊，我有时候都把福音当作耻辱。为什么？因为我想错了，我认为我既然是独一真神这个慈高信实温柔怜悯的保守的对象，我的生活应该充满了福气，我的生活应该顺利，我的家庭美满，儿女出息又听话，身体要健康才对啊。所以当我没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啊，我不敢跟人家讲说我的神有大能，我的神有慈爱，我的神有怜悯，我的神有恩典，因为我现在没有得到啊，我没有得到啊。各位，你们认为小弟会不会生病啊？有人不会生病的吗？所以我生病的那个时候，我不要去传福音啊，因为我的神没有医治我，因为我的神没有保守我健康啊。假如我现在没有工作的话，我常常在想啊，我不配当传道，我也不配当基督徒。万一我现在不当传道了，这半年一年了都找不到工作了，我不能传福音，太丢脸了。我的神没有让我的生活顺遂，他没有安排我找到工作，我的神没有让我感受到这样，我怎么向人家传说我的神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呢？各位，我以福音为耻。你们看到经文想到这件事吗？为什么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在别人看来，这个保罗啊，日子是怎么混的，混成这样子？你们要不要看哥林多前后书，他怎么混日子的啊？常常被关，常常被打，常常被骂，常常被赶。我们小弟问一个临时插一句话，你们认为神有没有重用保罗？好，再讲换一句话，你认为神有没有跟使徒保罗同在？啊，都没人点头哦，哇！那改天到天国去，我跟保罗在聊天的时候，你不要靠近呢。有啊，神跟保罗同在，结果保罗是常常被骂，常常被打，常常被关，常常被赶，还几次快要死掉了。他自己写的《哥林多后书》有没有？这不是矛盾吗？所以保罗在讲什么？ 他在写给罗马去预定2000年前我们的前辈圣徒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不会因为大家看不懂他的生活处境，大家没有办法照真理来理解他现在的状况，他就不想去传耶稣的慈爱、怜悯、恩典、信实。大家了解吗？可是我们却常常卡在那里。主啊，你要先让我怎么样，我才能做见证啊？主啊，你要先赐给什么，我才能去做见证啊？主啊，你要怎么样啊？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的27节到28节，小弟念：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告诉我们，福音要传的对象不要分门别类，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国家，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团体，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种族，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态度，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过去的表现，无论他过去是如何的差劲，现在是如何的可耻，福音在我们的心中也要借着我们的嘴讲出来，甚至还要借着我们的生活跟生命把它实践出来。请问我们身为一个神所爱所拣选的基督圣徒，难道在我们的讨厌的人面前，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变得可耻吗？不是啊，我们一以贯之啊，自始至终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所领受的以及我们对这个身份的认知跟做法，对不对？也就告诉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什么对象，你喜欢不喜欢，神在天上看，都在看我们在座的诸位跟小弟有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圣徒的样式。不要拿别人当借口啦，啊，那种人不会信的啦，啊，那种人不会听的啦，啊，那种人不会改的啦，啊，我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啦。我们知道什么？照着经文讲，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照着小弟过去的样子啊，我是咒骂教会的，我是咒诅耶稣的，你们知道吗？结果我今天站在这里跟你们讲什么？照着我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甚至照着你们知道的，你们也不知道。所以小弟有时候外出看到很多人啊，即使你不喜欢他所说所行的，我都在想啊，这个人有没有可能30年后变成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长老啊？因为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刚才罗马书1章16节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所做的就是一种没有差别待遇、尽心尽力的服事。大家再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4章25到27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服事会因为人家的不了解而产生误会，被误会，或者换一句话说，有时候啊，我们台语讲一句话说，做到老官去用嫌到老烂。所以有些人说啊，少做少错，多做多错。各位，圣工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做的越多，人家可能嫌得越多的时候，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开始选择反击，不管是态度上的反击，还是言语上的反击。有些人啊，他沉默了，但是他的沉默是因为他渐渐的灰心丧志，他想要离开这个圣工的范围，他想把自己摆到一个与世无争的阶段。有些人表面静默继续服事，却满心的怨怼。但是这些并不是好的反应，啊，我们看到主耶稣2000年前他的侍奉常常被误会，这里还不是侍奉啊，有没有？这里是在休息啊，门徒在船上休息的时候，突然看到黑暗的海面上有一个东西走近啊，哦，OMG 啊，年轻人你们知道什么叫 OMG 吧？ Oh my God 啊，那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主耶稣常常被人家误会，但是当他被误会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吗？他不是生气，他不是反击，他不是责备，他是用温和的说明说，你看到那一句话，你们放心啊，是我，你们放心，是我。耶稣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他是一种充满包容心的回应，也是充满包容的侍奉。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下面的经文，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啊，我们回到刚刚那一段主耶稣走海面的经文，你继续看下去会看到啊，彼得知道是耶稣之后，他做什么？他说，主啊，那我也可以下去走吗？主耶稣有说不可以吗？我问大家，后来彼得下去走了，发生了什么事？成功还是失败？啊，失败嘛，因为他看见风浪大了，怕了嘛，怕了之后信心不够，就开始下沉了嘛，对不对？那我再问大家，圣经没有写，主耶稣在允许彼得下去走海面之前，知不知道彼得下去走会失败？你要是说不知道的话，你就认为这个神无能，他不是全知的。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在，对不对？好，再想一想，主耶稣在允许彼得下船走海面之前，知不知道他下去会失败？知道啊，他允许啦。所以各位，我们在座诸位，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任何事，你要有个观念，你都要有三个字放在心中：主知道，他允许的。不管对你来讲是顺利还是逆境，顺境还是逆境，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这个失败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大家说是不是？不只对他是个宝贵的经验啊，主耶稣还借着对他的说话，也在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小弟，主耶稣愿意带领那个比他更没有经验跟软弱的彼得走在海面上。这个谁有经验啊？你们有经验吗？那你就厉害了，我也没有经验呢，谁有这个经验啊？可是在彼得软弱跟犯错的时候，他因为缺乏信心导致失败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发怒以对，拂手而去，拂袖而去，没有啊，因为他早就料到了，所以他出手帮助，同时充满慈怜的提醒他关键点在哪里，该注意的地方是什么？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吧？信心，信心 faith。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大家都把它称为爱的真理，爱的真谛，里面有这四句，很容易记，大家也都知道，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各位，如果你说你爱神，要对神做一些这些事很容易，很容易的原因是因为神没有活在你身边，柴米油盐酱醋茶，神远在天边。我告诉各位，人就是这样子，你要爱一个从来不相识的人，你要爱一个远离你的人，都比较容易。可是在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我们的家人，不管是我们的同事，不管是我们的亲戚，不管是我们的同龄，他活在你身边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你发现要爱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会不会？所以小弟之前听外邦人讲一句话，我很不能认同啊，说啊，人是因为误会才结婚的，因为搞清楚了就可以离婚啊。各位，那是外邦人讲的话，我们基督圣徒是什么呢？不一样啊。神赐给我们的配偶、婚姻，甚至是同工同龄，你一定要记住，是充满弱点的，充满软弱的。你若觉得他好，是因为你还没有认识他的全部。就好像如果你们对小弟还有一点点好印象的话，我会跟你说你错了。 因为你没有每天跟小弟生活在一起啊，你没有看见我的袜子是丢在哪里的，你没有看见我扒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你没有看见我拿下领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你没有闻到我全身汗臭味的时候是什么味道啊，更没有看见我当我烦恼心烦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如何爆发的。可是是这样子吗？神告诉我们，我们不只要爱他，大家都知道四个字是要爱神爱人。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末日的时候，他把到他前面的羊分成两种，一个是在右边的绵羊，一个是在左边的山羊。小弟不讲那些后果了，对不对？然后那些羊啊，其实都是人，他们讲什么话？他们说：“主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呢？”他说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在哪里？你们有人生病去探访他吗？那个人是我哎。有人被监狱关起来吗？那个人是我哎。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你有看见吗？那个人是我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神高高在上，神在我们生活周边啊，甚至不只是教会的同龄啊。出去看到路边、车站里面、你的邻舍，你要知道是神允许他在你面前出现的。他说了什么话让你不顺心吗？他做了什么事让你快要怒气爆发吗？他有什么需要吗？可是你因为他过去的种种觉得与我无关吗？到末日的时候，我们是右边的绵羊还是左边的山羊呢？爱神爱人，怎么爱人啊？这里写的，所以啊，不只提醒我们对神要这样去爱，也提醒我们要怎么去爱人。对同龄跟同工的相信，在侍奉当中，你会看到同工有很多缺失，你会发现同龄有很多软弱，但是呢，你愿意继续包容他吗？你愿意继续相信他吗？小弟曾经听到一个同工这样讲，我很佩服，因为他遇到一件事情，被另外一个同龄骂得要死，甚至是当众攻击。那个时候我很怕他被受伤害啊，我私底下跟他谈一谈，我说你遇到这件事情你的感受如何啊？他跟小弟这样讲，他跟我说啊，虽然他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相信将来他会跟我在天国里面。你们能懂这句话吗？台语说像他后脚啦，人身攻击的啦，对他充满误解的。我听到很多人就讲啊，传道这种人能够上天国吗？那你的意思是要他下地狱吗？他是同龄跟同工哎。我听到这个同龄跟我讲说，传道虽然如此，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我相信我们以后会一起在天国里。小弟曾经听过有一个姐妹问我说，传道那个某某某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啊。他跟我讲说，你觉得他将来可能会上天国吗？我说应该会吧。他说啊，那我不要去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各位，你现在想想你周边你觉得最没有救的那个人，或许是你的配偶，或许你的亲戚，或许你的同龄跟同工，你觉得最没有救的那个人，你还愿意相信他将来会得救吗？你还愿意盼望他有一天会改变吗？你还愿意继续忍耐下去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是什么吗？这就是爱啊，这就是耶稣对你做的啊。小弟常常在想，难道我就一定能够上天国吗？耶稣真的喜欢我吗？他知道我内心的起心动念吗？他知道我那一闪而过只有半秒钟一秒钟的邪念吗？有时候我都觉得耶稣很讨厌我，但是我即使觉得耶稣很讨厌我，我自己反省觉得不能够让耶稣满意。我知道一件事，也要让你们知道，耶稣爱你到底。 所以他继续包容我，继续相信我，继续盼望我，继续忍耐我。各位，不是我相信盼望耶稣啊，我相信他天上的耶稣也在相信我，也在盼望我，也在忍耐我，因为他爱我。我们的侍奉能够这个样子吗？常常侍奉到后来啊，真的变冤家，变仇家了。所以要在信望爱中成长，以至于完全。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26:40-46，小弟念哦。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43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45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这一段经文，看到小弟写的那五个字，睡着的童工啊。有时候我听到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努力很勤劳在做圣工的统领或负责人，常常讲一句话：传道帮我们祷告，我们教会太软弱了，不管办什么宣道周啊，办什么侍奉周啊，愿意来侍奉的人还是这么少，愿意来参与福音组访问组的人还是这么少。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教会负责人在我面前掉泪，为什么掉泪你们知道吗？他办了一个礼拜整整五天的宣道周啊，邀请总会同工，邀请附近的他觉得很有宣道恩赐的来讲到安息日下午最后结束了。哇，他觉得很感动，然后他说啊，等一下愿意参加逐家访问的人请聚集到会堂啊。结果在那个祷告当中，我看到站到前面开始讲不到两句话眼眶就红了。为什么呢？因为半个月前坐在会堂里面参加主教布道的有15个人，经过一周的宣道周之后只剩下13个。各位懂小弟的话吧，我是说真实的。然后他讲完之后过去要出发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啊，我说你13个比耶稣还了不起啦。他说传道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说耶稣只靠12个就建立了全世界的教会啊。你知道小弟讲的是哪12个吗？13个已经够多了，可以拓展到全宇宙去了。不是有时候我们期待是有许多的人全部都来参与侍奉，每个人都有圣工作，那如果不是这样子呢？各位，你在这段经文你们看到主耶稣有没有期待啊？有没有？主耶稣的期待是什么？他在最痛苦最悲伤最黑暗的时刻也没有期待什么，就期待这些已经陪伴他3年多的人在这个时候拿出一点精神陪他祷告啊。有做到吗？有做到吗？耶稣有怪他们吗？有骂吗？有嫌弃吗？有赶逐吗？教会不同的圣工每个人参与的程度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侍奉比较少的话，或许我们现在是能力有限，时间有限，状况不允许，但是我们也不要去讲风凉话。小弟这20年来听到一句话，我到现在听到还是不太习惯，但是我不会生气了。哎呀，传道你能者多劳，我都想说我劳碌命啊。我在想说，一样是一个天国，你也上天国，我也上天国，为什么你过得像人，我过得像狗呢？说真的，有时候我这样想啊，对不对？我现在也想坐在台下听啊，还可以打个瞌睡啊，所以你们打瞌睡没有关系。可是我要站在这里讲啊，我是犯了什么吗？不是什么能者多劳啊，不要讲这种话。当然了，我们理当效法这些负担比较多的同工。又或者在自己暂时没有办法投入这么多侍奉的同时，至少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啊，抱歉啊，我暂时没有办法跟你一起侍奉，但是我会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真正让侍奉者感到贴心跟窝心，得到支持的是这样的话语，大家理解吗？啊，没有没有啦，啊，你就能者多劳嘛，你搞嘛，你做较济嘛，这什么话啊？我看来跟我讲的话的人也没有比较差呢，搞不好都比我更有恩赐啊。用祷告支持，如果你觉得这个圣工啊，你可能觉得哪里可能有一点有问题的，你可能觉得侍奉的人不太对啦，我们也不要旁边晾在一边，我们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如跟神说，主啊，如果这个圣工真的是你喜悦的，即使现在不完全，有这么多缺失，求主你让他能够符合你的旨意，能够让在这当中侍奉的人能够做出你要做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啊？至少可以这样祷告吧，容神益人。然后在有一天，你觉得自己条件允许啦，你觉得自己可以啦，主动询问可以帮忙的地方，可以参与的地方，一起来侍奉得福气。对于做得多的同龄，我们也不要有比较跟怨对的心态。真的哈，真的，过去有一段时间啊，小弟侍奉到，我都觉得有心中有怨言呐，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就像刚才那一句话，为什么一样上天国，你们带着圣经赞美诗回来？进到会堂聚会就好了，聊一聊天，吃完爱餐就走了。然后我从早上要接送组，再来福音组，出信者、慕道者聚会，再来已经累得要死，中午要吃便当开会，下午还要领会，接完了之后还要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到之后还要开会，一直搞搞到晚上九点十点，做到小队 arrhythmia 什么的，心率不整。我都想我的罪这么大吗？可是我告诉各位，我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做的太多没有好处，心里面产生怨对了。怨对什么呢？怨对说，他怎么不出来呢？他怎么不出来呢？他怎么不出手呢？为什么不去找他呢？你为什么来找我呢？怎么不去问他呢？看一看主耶稣，你们不能与我点点点嘛，一次、两次、三次，你们还是安歇睡觉吧。但是主耶稣那个睡觉不是讽刺，最后他说：“起来吧，我要怎么样了？”还是邀请他们。我们对于同龄跟同工，其实应该是这种心态才做啊。主耶稣一个人孤单在做，我们看到的不是主放弃不做，他也没有抱怨，甚至没有责备他人凸显自己，他没有小弟过去那一种变态的心态，表面上看起来做了很多的服事，很好，很良善，很忠心，其实在神的面前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我们看到主耶稣用温柔的提醒，即使面对同工同龄的软弱，他淡淡的一言不发，做自己该做的，最后还体谅的说一声：“你们仍然睡觉安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侍奉？谦卑、属灵、专注在自己使命、完成神托付责任的侍奉典范，不是吗？那不止这样子啊！所以诗篇十五篇一到四节这么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第二节，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看到主耶稣的侍奉啊，有时候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如果我们是做这样的侍奉，有时候蛮吃亏的耶。做到这种地步，同工也不一定同工，别人还充满了误解。但是主耶稣即使面临这种吃亏的状态，他也不更改他侍奉的精神。那我们还看到什么？ 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九章十节到十三节，小弟念。十节到十三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小弟用红字写的。耶稣到一个地方做了一件事，这些人在讲什么话？其实不是赞同的话，不是好听的话，你们能感受出来吗？不是赞同，不是支持，不是鼓励，也不是好听的话。耶稣听见了没有？有，耶稣听见了，他没有充耳不闻。耶稣说话了，耶稣不只说了，还把他从神那边领受的经上说的话也做了补述。所以我们发觉耶稣的侍奉啊，是不畏非议的侍奉，是指敬畏神的侍奉。所以啊，一样的道理，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四节记载了，小弟不念了，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病的事迹。你看他旁边那些人讲的话，安息日治病可以吗？耶稣怎么回答？难道你们的驴啊掉在井里面了，你们安息日就不把它拉上来啊，这样就死了一条牲畜也没关系吗？你们的牲畜掉进去哪里，即使安息日你赶快拼命抢救，意思是什么？圣经没写，我帮他讲，何况是人呢？人在神的眼中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比起我们一切的财产跟外物来讲。可是你看当时的人看见耶稣在做一件事情，他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们的规矩，想的是我们的习惯，想的是我们过去到现在的做法。各位，我们的恩赐啊，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显出我们的特别跟我们的存在感才做的，更不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教派在做了，有很多其他的教会在做了，所以我们教会也应该要这样做，都不是这些理由啊，不是赶流行啊。侍奉的重点是有没有符合真理，能不能造就教会的发展，能不能传扬主耶稣的圣名和福音。就像最后一行小弟写的，我们应该要注重的是我们现在的侍奉符不符合圣经里面的原则。他或许不是一鸣惊人的，不是惊天动地的，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却能够持久。我现在做了，不是因为这三年我是负责人，不是因为我刚好啊不得已被指名为这个事工组的组长，如果这个心态就不正确啦。我现在愿意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神悦纳的，值得做的，是爱神爱人的。我现在不只做，改天呢，我没有这种教会的职位，我没有教会的这个职分，我一样做到我断气为止。我会不断的做，做到我七老八十。我们应该审视自己手边的圣工，我们是不是用这种态度去做的。所以旧约圣经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大家都很熟，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什么叫看风望云的啊？一直在想啊，有没有有利的条件啊，这个对我有没有好处啊，这个是不是有果效啊，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啊，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资源啊，人够不够啊，一直在看风，一直在望云。可是你知道风跟云，风云难测，是不是瞬间就变了？我们看的真的准吗？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讲的太多就是顾虑太多，恐怕会失掉神所赐的机会。有些人在从事圣工或接受圣职的时候，难免会看风望云，想想自己现在的家庭，想想自己现在的条件，想想很多人的看法，于是踌躇啦，于是裹足啦。但是刚才我们讲侍奉唯一考虑的是什么，小弟写在下面这两行，要维持属灵的敏感度。这个不是圣经的字句，小弟自己写的，帮助大家记忆。什么叫属灵敏感度？ 敏感在哪里？两个东西。哎，今天神让我知道教会有这个工作，神让我知道教会现在缺乏人来做这个东西，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啊？是不是神故意让我知道的？要看我的反应，神的机会有没有这个敏感度啊？还是觉得说啊，又来又来了，教会就喜欢做这个做那个，啊，做太多了，做太多了，不需要了，没有果效了。小弟讲了哦，有没有果效不是我们在讲的，就算是没有果效，我讲一件事情啊，现在临时想到的，有十个大麻风的来找耶稣，还记得吗？有十个大麻风啊，当时的绝症来找耶稣。耶稣说啊，好啊，你们去给祭司查看，请问十个好了几个啊？啊，十个，几个回来啊？九个，一个。我告诉你，如果在今天的职务会被检讨到死。哎，你怎么做工的啊？你怎么带人的啊？啊，付出这么多啊？啊，十个人慕道者只有一个洗礼，啊，十个来洗礼跑掉九个，我们在骂谁啊？在骂耶稣哎！大家有没有想想这件事情？耶稣做了一个圣工，结果只有一个回来。我们平常到底在检讨什么啊？所以大家晓得小弟在讲的话吗？有时候是事情本身该不该做，符不符合神的旨意，不要老是用结果在看之前做这件圣工的目的跟果效，不是这样子啊，讲这个会得罪神的啊。有时候你以为你很关心教会，关心圣工啊，好像很有智慧啊，你的智慧会得罪神啊。应该问自己，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本身该不该做，神为什么让我知道，为什么让我听到了？神希望我的反应是什么？神现在正在看啊，正在听啊。按真理为所当为，那神的喜恶呢？除了要把每一个事情当作是不是神给我的机会之外，那就想这件事情神的喜欢是什么，憎恶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学习神的道理，就是要了解神的是跟非，把神的是当成我们的是，把神的非当成我们的非，把神所喜欢的当成我生命唯一喜欢的，把神所讨厌的当成我所讨厌的。各位，这个很简单吗？这个很难，太难了。即使到现在我当传道十几年了，我都觉得很难。你要去讨厌神讨厌的很难耶，你要去喜欢神喜欢的也很难耶，不要想的那么简单啊。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们读到圣经，听到讲道者在讲一些话，哎，有需要这个样子吗？有需要那么严厉吗？啊，有需要讲的那么重吗？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会不会啊？哎，那些人也是人啊，哎，那些人也是彼此相爱啊，真的后果有这么严重吗？我们的感受都跟神的感受不一样，哎，我们的喜欢跟憎恶都跟神不一样，哎，可是我们在这里坐着，就是希望去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憎恶的是什么，神爱的是什么，神恨的是什么。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恨不恨啊，神会恨哦，不要以为神就是爱，神就没有恨，神没有恨，将来末日会降临吗？神是满怀着爱心来毁灭世界啊。不是耶，是他愤怒的碗盛满呐！你们看最后一卷六十六卷启示录啊。那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什么吗？我们知道神恨的是什么吗？我们愿意以他成为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化。因为我是神，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圣化的过程，了解吗？我们不是一洗礼之后就完全成为圣人啦，我们不是成为至圣先师啦。那最后呢，侍奉得恩之后，带大家看，因为今天是专题啦，小弟大概在进行十分钟以内结束，我们祷告一个半小时比较多。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到四十四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43节，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我们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一般人我们行善传福音做圣工 之后都希望看到他感谢神，希望我们教会得名声，甚至有时候希望啊，哎，是谁带你来的啊？是谁帮助你的啊？哇，那个人很有爱心，哇，那个人很努力，甚至要纪念一下人。可是主耶稣他在照着真理原则行善之后，你看到事成之后，他不在乎这一些，他的提醒是什么？甚至严严的嘱咐他，打发他走，最后只交代了一句话。你们再看那一句话，他只是按着神的吩咐去提醒接受恩典的人，应该要去感谢奉献给神。我们平常在侍奉神，不一定只在教会当中，可能回到我们家中，在社会上，在工作场域里，我们对他人行善，帮助他人，若是得到他人的肯定，我们心里面要提醒我们自己，要记得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对的。如果我们在任何地方得到他人肯定，身为一个基督圣徒，我们要表明我们行善的动机啊。哎，你这个人真的很好，哎，你很有爱心，哎，你很温暖，哎，你很温柔，哎，你很和睦，哎，那个不要就这么一句话说啊，感谢神啊，就是这样子啦。他不晓得我们在感谢神，感谢什么啊？在外邦人听起来，我们的感谢神就是感谢神帮助我做到这件事情，神是给我们名声，神是给我们肯定。不是啊，不是只有三个感谢神，你要告诉他啊，今天我能做这些啊，是神带我来的，神让我遇到这些机会是神赐给我的，是神自己要赐恩的，是神自己要造就，是神自己要安慰，是神自己在引导的，所以这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多讲几句话，人家才知道我们在感谢什么啊！多讲几句话才知道感谢什么、啊。各位，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才知道感谢。昨天那个日本啊，日本那边的弟兄姐妹一团，他们早上8点我离开桃园啊，在日本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啊，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这样合掌一下，いただきます。我就问他们啊。哎，你们是在感谢，在感谢吗？对啊，你们在感谢什么？是神道教的神明吗？是什么存在吗？他说不是，哎，很多人是没有宗教的，哎。那我说为什么从小你们在教你们孩子这样以他大给妈死呢？啊，我要开动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感谢这一切都其来有自啊。气候合宜，有农夫种田，有人收割，有商人贩卖，我们又赚钱，有人烹煮，有人烹调，有人拿过来，等一下吃完还有人洗，所以那么多人参与，那么多人付出，所以我这一句话是感谢所有的人。那我们的感谢神是在感谢什么呢？有时候别人没办法理解啊，好像日本人在感谢一样啊。主耶稣他讲了，你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因为那个来源是什么。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行善动机是什么？不是为了被人称赞有爱心，也不是为了其他传统宗教的朋友们所说的种福田积阴德，不是的。如果让他感觉这样啊，好像我们基督徒也跟他们一样啊，我们今天行这么多善是为了投币机，投进那个 vending machine 啊，买饮料的啊，换钱的啊，我们只不过把我们的善行投进去换什么？换永生，换神的保守跟福气。不是啊，大家知道吗？即使我们一文不值，什么善都还没有做，耶稣已经替你死了，对不对？他先爱了你啦，他不是等你做这些善行来交换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行善呢？为什么主耶稣要医治跟帮助呢？不是为了换取他们的敬拜，不是为了怎么样，而是因为神本来就慈爱怜悯。那当人接受的呢，也知道我本来不配接受这一些，但是我却领受了。我今天还愿意有这个机会来行善，是因为我想让那个爱我的高兴，单纯如此而已啊。 我知道你们大家啊，心中都很在乎那个真正爱你的，不管是哪一位。所以你吃到好吃的，你会想到他；你玩到好玩的，你会想到他，改天带他来玩。你吃到好吃的，想包一份回去跟他分享。你听到了什么好听的话，一个笑话，你也想跟他分享，对不对？因为你知道那个人爱你，你在乎他。各位，各位，耶稣基督所爱的，你知道你行善正是为此吗？因为你知道有一位很爱你的，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即使现在马上断气，他也是接纳我们。我们行善不是为了换取什么，而是为了愿意跟他分享，看他的笑脸，得他的喜悦，回报他的爱而已啊。我们要把这个讲出去，要让更多人能知道。就像主耶稣刚才那段经文，他提醒那一个人，他勉励那一个人。所以大家看最下面的那一段经文，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那最后我们看到呢，不只是这样，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各城各乡每个会堂在做什么？宣讲医治。他到处去看见人怎么样了，就怜悯他们。所以这段经文很简单，就是耶稣的侍奉是常常的侍奉，不受时间限制，是到处的侍奉，也不受空间限制。各位，我们的侍奉只限于教会吗？那今天下午当你跟大家说平安离开这个会堂之后呢，我们会不会当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点，只要我不跟人家表明我是基督徒，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这样是好的吗？我就隐藏在茫茫人海里面，喜悦去做一个别人认不出的普通人，这样是好的吗？主耶稣说，你们要在世上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一定要用一句话讲说，我是圣耶稣教会，我是基督徒，人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小弟自己来讲，我这样算失败了。我希望做到有一天，在我旁边只要停留超过五分钟以上的人，就会觉得你很不一样。但是那种不一样，不是觉得我们不好的不一样，而是觉得你很特殊，比较好。到时候如果他说：“哎，我觉得你不一样。”哎，然后说：“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哎，你比较好。哎，啊，因为我在真耶稣教会。不要习于跟别人都一样啊，处处的侍奉，常常的侍奉，单纯的侍奉。什么叫做单纯？只想神想要的是什么，叫做单纯。不是考量我自己能不能，行不行，要不要，喜不喜欢，好，别人看好不好，这些都是次要的。单纯想神你要我做什么，神你喜欢什么，基督啊，我要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才能让你高兴？这个就叫做单纯。即使那个事工很复杂，即使那个事工要经过很多讨论，要旷日费时，这个就是单纯。所以旧约圣经弥迦书六章八节，大家都很熟：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经文说神要的就是这几样，出于这些念头的侍奉就是单纯的侍奉，在神的眼中极美。再来呢，你看到这一段经文，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二十七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我们看到带着肉体的基督已经精疲力尽的瘫睡在风浪的小船中，即使是摇晃不断的船身也无法震醒满心疲累的耶稣。但这个时候门徒遇到的状况，着急害怕，他们硬是叫醒熟睡中的耶稣。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被打断了，他的休息中断了，他没有因此生气，也没有不愿意或不甘愿的满足门徒的需求。所以你看，他对门徒的是说，有点提醒的味道， 但是他责备的不是门徒，而是斥责那风和浪，对不对？你们想到用两个动词，一个是说，一个是斥责。可是有时候我们相反了、我们屈服于环境的忤逆，我们屈服于圣工的困难，于是开始转身责备进行这些事工的人。当初怎么没有考虑清楚呢？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果效在哪里呢？刚好我们做的都跟耶稣相反啊。耶稣你看他这么累被那叫起来，他的甘心跟乐意。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到四节，小弟只念红字，这里就希望某些同工在牧养神的群羊。什么叫牧养啊？做教会的圣工全部都是牧养跟宣道。小弟子讲一句话，任何教会的圣工，即使是炊事，即使是扫厕所，即使是捡垃圾，即使是帮忙把圣经赞美诗放回去，接待任何事情，全部都是牧养跟宣道。做得好的自然能宣扬神的名声，不是宣道吗？这是为了弟兄姐妹而做的，难道不是牧养吗？怎么做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乃是出于乐意。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同工。所以今天从主耶稣的侍奉，我们看到这四个原则，小弟不再重复了，给各位当作平常的思考。小弟也常常用刚才这些内容不断的在省察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愿主耶稣帮助你们。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唱诗。